那我们非常感谢主啊！每一年啊，我常常说，全年里面最累的聚会就是到中国去服事的这一次聚会哈，师生特会。那么聚会里面真的是压力很大，需要很大，然后天天的 schedule 很满，然后几乎等于落地就开始服事哈。可是那边的需要会让你在主的面前常常流泪，然后觉得。这个人的这一生就是应该这样子活，因为每一天都很有价值。然后每一天你就发现神需要器皿，啊，所以在那边的这些天里面，这个所有的同工几乎是全力摆上哈。那我常常很感谢神的，就是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不是在谢谢我跟于师母了。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在谢谢我们教会，在这里被我们团队能够这样子的相爱同心，然后有这么和谐的配搭，他们非常感动，这个甚至他们说怎么搞得天下的精英都到你们教会去了哈，然后我也相信这不是我们一日之间成为的，而是神这么多年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恩待制作，让我们慢慢长成今天这样子的配搭。那别人希望听到的，当然除了听见神纯正的话语，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我相信今天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中国教会，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大陆哈，几乎我们在其他地方，到澳洲、到欧洲去，碰到是类似的问题，就是今天神家最大的难处。还不光是每一个人自己在生活、生命中碰到了很多的挑战，碰到了很多的困难，而是整个教会被卡住了哈。你就发现各地的教会都出现很多的问题，他们在治理上出问题，在配搭上出问题，在教会的方向，这个教会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困惑，因为可以听到这个人说、那个人说，但是却看不到一个具体的见证，就找不到一条具体的路是可以走的。所以，当他们看见我们这样子的配搭，我们去的这次大概9个同工，我们平常彼此的讲话呀，会前一起的祷告，或是我们在聚会中一碰到这个紧急的状况、危机处理的时候，大家里面的安定、里面的和谐、里面的同心彼此的 cover，所以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他们其实都在看，他们说他们都在看。所以我也很盼望刚才就像智慧所交通的哈，我希望我们一方面听见别人希望看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督促，是一个警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希望我们各个服事，大家能够真的是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哈，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那一份能够做得好，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把它能够刚强起来，能够成为。留下一些脚踪是别人可以跟着走的。因为这个时代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太大了。那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感谢神，我们也为着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团队感谢神。那我也很希望将来我们有更多的服事的部门的同工能够时间排得出来，我们能够一起去。因为他们的需要。那个需要是大的，是多面的哈，有小孩子的主日学，有成人主日学，像我们这次我跟新城去成人主日学的侍奉这个专题的时候，就发现在座大概90%以上的教会根本没有成人主日学的这种观念。跟这种长期的培养，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希望能够明白知道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曾经开过哪些课，而我们开课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子把所有的课程能够配搭起来，能够有一个具体建造的路给他们。这个worship 也好哈，敬拜方面的，或是这个关怀部门这个他们各方面都有需要哈。尤其是教会的治理跟建造这方面，是目前中国教会一个极大的需要。他们很希望看见一个健康的教会他们并不见得羡慕去看到一个极大的教会哈，一个 mega church 人多得不得了。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着神的心意，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真正在主面前走路。能够活出道成肉身的见证的教会，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我就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服事的部门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脚踏实地。同样的，我在外面听见这边福音聚会很好，我心里面也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我觉得今天教会如果说是必须传道人在，必须牧师在，教会才能够好才能够正常的运作，那就表示这是我们服事的失败。 我就希望我不在的时候，我跟于师母不在的时候，甚至有这么多同工不在的时候，教会还是一样的兴旺，为主传福音，教会还是一样，大家各站其位，各尽其职，没有人看，难道如同神在看一样，还是那么认真，全力以赴？那这就是对的，这就是对的啊啊！那我非常感谢神。那我也听说有那么多人觉知，我不晓得有多少是这一次福音聚会刚刚觉知或是新来的，让我认识你们好不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叫于宏杰，那我是这个教会的神的仆人、传道人。那我也很想认识你们，这是在这一次的福音聚会才来到这个教会，不管是才觉知或是原来就是基督徒，或是你还没有觉知也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次聚会而来的，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那我看看你们，感谢主哈。我走之前听到看到那么多人出去，我都蛮感动的。那我这次在这边在中国，到了礼拜天，上个礼拜天，其实我们到了礼拜五聚完会，礼拜六回到我礼拜六下午3点钟才回到我住的地方。那原来在去中国之前，我就已经祷告好因为他们是好几个教会联合的聚会哈。那我已经想到要讲什么题目了。那没有想到回到旅馆以后，主就突然改我题目。那这是我最怕的事情哈，因为我这个人预备讲道不敢凭经验讲道，所以我每一篇信息都要花很多时间祷告，很多时间默想，很多时间准备的。那尤其是到了这样子一个联合的培灵会，然后主突然改题目，那是很痛苦的事哈。所以我就放弃了跟他们出去休息一下，我跟于师母就在旅馆，我就一直跪在主面前祷告，然后主就给了我一个题目讲到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民中那天我自己里面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里面也非常非常的感谢神。那讲这两篇信息的时候，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和目的，讲到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和见证讲到这是独居的民，因为巴勒招了巴兰来要咒诅神的百姓。好，我想我们读生命记就知道所以当巴兰在那里咒诅神百姓的时候，神让他所有咒诅的话全部变成祝福的话，那这是神超自然的介入把这个巴兰咒诅的话全部改成祝福就在他们改成祝福的话里面的时候，那个巴兰从他说我从高山观望，我从小山望他，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民中，那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一个惊叹。或许我们更应该说这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评语因为神把他的话改过来了，就是这是一般独居的民，跟世界上所有的百姓都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你从山上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全部对着会幕安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百姓围绕着会幕，对着会幕安营。说到基督永远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目的，然后这个安营的次序是根据以色列百姓12个支派来排的，然后你就把他所有的人数加起来的时候，你发现真是一个伟大的十字架你从山上往下看，那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在旷野的里面，到了晚上更不得了，那个灯火亮的时候，那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而那个大十字架中间就是会幕，而会幕的摆设从铜祭坛、洗濯盆进到会幕里面右边是陈设饼的桌子，左边是金灯台，然后金香坛，然后约柜，它又是一个十字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它是真的说到这一般的百姓是一个独居的民，基督永远是他们的中心，是他们的目的，然后十字架是他们活出来的见证，十字架是他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那两天传那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有很深的感触，我也很希望我就这样借着两三句话把这个信息带过去。我也希望我们中间神的百姓，别人来到我们中间看见我们最大的特点不是我们场地很大这次碰到刘东坤老牧师，我们去看望他，我们几个同工跑去看他，他的印象中觉得他看过的教会最大的就是我们他说这是我看过最大的教会我真的巴不得别人对我们教会的印象不是只是我们是最大的教会而是这是一般独居的民，神真是在我们中间，基督真的是这个教会的中心 是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追求，所有的聚会，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讨神喜悦，让主居首位，让基督是我们的中心。然后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见证。哦，这班是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的百姓，在我们身上我们肯舍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让基督的爱，十字架伟大的爱的那个见证在我们中间被彰显出来。我们活的就是愿意把自己置于死地，什么时候不再是我，什么时候就是基督。真是让基督在我们的生活、家庭、教会各样的侍奉里面他都显为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我真的真的盼望我们不光是在中国传这样子的信息，我们更是要对自己的弟兄姊妹传这样子的信息。讲到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心花怒放，耶稣啊，我们永远爱你啊！真的像今天诗歌说的，你是我的性命，是我的爱。哎呀，这个爱要到哪里停止呢？这个爱要受到什么限制呢？他说静静，这个甘甜的爱今日要远胜昨日。好，我们对主的爱就是这么讲，永远爱耶稣，讲到耶稣就甘甜。哎呀，讲到耶稣我们就喜乐，讲到耶稣我们真的就是心花怒放啊！愿意来爱他，愿意把最好的给他。然后我们都是十字架的百姓，在这里不凭着自己的天然热心，我们也不把肉体、不把世界带到教会来啊！在这里十字架就是一个最清楚的分别，把所有不是基督的全部带到死地，只剩下基督，唯有基督。所以十字架真实的意义不是受苦，乃是基督啊！所以不再是我，不是神的目的，乃是基督才是神的目的。所以十字架在这里做分别为圣的工作，把不是主的全部除去，把属地的全部除去，把我们天然的要全部除去，让在这里所剩下来的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就是主自己啊！这是我们里面很大的盼望哈！这是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今天呢，我就继续讲超越的基督。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到第四章十一节啊。我也很感谢主，因为原来在我整个全年的计划里面，本来是希望每一次讲完希伯来书，大家星期五的查经就正好读到那一段经文就可以配合哈。结果因为讲员的这个突然的出现，或是因为时间的变动，变成你们先读，然后我才讲。哎，我后来觉得这样子也很棒哈。那第一个，大家对我不需要有依赖性啊，大家自己可以去读圣经。那第二个呢，当我讲的时候，大家已经圣经熟读了啊，所以我就不需要所有经文再读一遍了哈，我只要点到就可以了哈。那而且大家已经交通过了，我们在温故知新，这是一个很好的打结。那我们读代表性的一点的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你们是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那我在台上我都读哈，为了录音的关系。第一节到第六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底下接着说，圣灵在这里警告我们，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一样。底下就说到神的百姓在旷野有40年之久啊，他们在那里试探神，观看神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神厌烦那个世代的人，就说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那么底下一连串都是在这个点上重复讲了几次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12节到第15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我们干脆读完好了，好不好？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恩喜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为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所说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啊。我想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圣经哈，很多人特别在座如果是福音朋友请你们包容哈。那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先提一下，今天我们新约神的百姓读这段圣经，我们的感触绝对比不上当时旧约就是耶稣，就是希伯来作者写这卷书的时候那一般神百姓的感受。因为今天摩西跟约书亚对我们的感觉，我们只觉得是圣经上两个属灵的伟人就是了。但是你对以色列百姓，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摩西跟约书亚等于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一样啊，对他们来说就是神人，就是了不起的伟人。如果当时你让以色列的百姓，你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要神要在我们中间行一个神迹，把摩西把约书亚重新带回来，带到我们中间，我跟你讲，所有的百姓全部下拜，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两个人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民族救星一样。当初神借着摩西把在埃及为奴之家受埃及辖制几百年的百姓居然能够带出来，从埃及法老的辖制底下带出来中间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最后带他们过红海，然后经过旷野，然后来到应许之地。所以当你跟他们说摩西出现的时候，我跟你讲，百姓们疯狂，简直是疯狂。尤其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在异族的辖制底下，就好像当初在埃及的辖制之下一样。所以当你说把摩西还给他们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带来的盼望，带来的胆量哎呀，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摩西回来了，他能够再次把我们从世界的王辖制底下释放出来。他们可以不要弥赛亚，要摩西就够了。你如果把约书亚还给他们，他们也会高兴得不得了当初神把约书亚赐给他们，整个迦南地是被七族，迦南七族最残暴最堕落的那班百姓恶贯满盈的百姓，他们占领了迦南地。他们很多人是高大的顶天，像巨人一样的，但是约书亚带领百姓跟加勒跟菲尼哈这些勇士们一起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南征北讨南边五个王，北边十个王，没有一个 王，没有一个联军可以在约书亚的底下能够活得下去的。啊，约书亚大能的勇士，率领百姓进去南征北讨，把迦南地给征服下来，让神的百姓能够得到应许之地。所以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不管摩西的出现，不管约书亚的出现，都给他们带来盼望。摩西来可以把他们从仇敌的辖制底下释放出来，约书亚来能够帮助他们赶逐所有的仇敌，让这块应许之地真成为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 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是平淡的读摩西约书亚过去了，但是你对当时的犹太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带给他们极大的盼望跟胆量，如果摩西跟约书亚在这的话。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就是要借着这张圣经告诉他们，今天我们得到的基督远远超过摩西，远远超过约书亚。有姊妹，我希望我们一开头就掌握住这本圣经的这个作者写这一篇信息它里面的方向，它里面的目的。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的难处中啊，就好像当初的百姓在罗马帝国的辖制啊和受苦的底下，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觉得谁可以带给我们拯救，带给我们帮助？我不晓得大家心里面目前在你今天来这里聚会，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瑕疵是希望我们挣脱的？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境界是希望我们能够进入的？对神的百姓来说，不要说他们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连整个以色列族的问题，当他们在法老王的辖制底下的时候，那是一个毫无盼望的局面。他们在那里哀声，在那里受苦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神看见了他们的苦情，神了解他们的痛苦，所以神就下来帮助他们。神兴起的摩西，叫摩西把神的百姓全部带出来。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什么境界是我们想达到，但是我们却达不到的？你人生的追求，家庭的困难，你希望达到一个和谐、快乐、温馨、满了爱的家，还是在我们个人属灵的追求上，你希望你能够靠得住，在这一切的事上能够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而不是常常在最终沉浮，而不是常常在罗马书七章的那种挣扎和痛苦的里面，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摩西能够把我们救出来，约书亚能够把我们带进去，这就是当初旧约所有犹太人百姓们的经历，甚至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这样子的相信。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摩西也好，不管约书亚也好，在肉身的里面，在看得见的历史啊，这个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们啊对他们的认识和经历里面，我们都发现了他们的有限。希伯来的作者今天就是把这两个人他们所有能做的，他在这里用基督来跟他们相比，那这两个人是没得比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也很希望我们今天新约神的百姓能够从这个超然、超越、更伟大的角度来看我们所信的耶稣。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摩西，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做仆人，但是基督却是做儿子。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他是属于这个家的，他是在为这个家尽忠，但是神的儿子是这个家是属于他的，他亲自在这里治理这个家，那这是两个极大的不同。一个不过是个仆人，在这里全然尽忠就是了。就好像一个房子很尊贵，但是神说建造他的比他更尊贵。啊，这个房子太漂亮了，哇，怎么会这么好的 design？ 你不要去夸房子，房子不会自己跑出来的，而是背后那个设计它、建造它的那个才是尊贵的。就摩西在这里的确是尊贵，但是神的儿子比他尊贵的多。摩西只是仆人，但是基督却是神的儿子。摩西只是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神的儿子这个家却是属于他的，他在这个家亲自治理这个家啊。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的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The partaker of the heavenly calling 啊，我们前年的信息哈，就是我们有份于一个伟大的召啊，被神的儿子召出来啊，他把我们从要把我们从埃及里面召出来，他要亲自来建造我们，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居所。所以你发现，当神的百姓被从埃及召出来的时候，到了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神就对摩西说啊，神先借着摩西把百姓们召出来。从埃及召出来救出来，然后在25章第8节，神就对摩西说，当为我造圣所，我好住在你们中间。这是神救我们整个的目的，不是光只是把我们从围炉之家救出来，不是只是看见我们痛苦在世界里面虚空，被老板欺负，被疾病缠绕，被罪恶辖制。神的确愿意救我们，他充满了爱，但是他一个更大的爱，不光是把我们救出来，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居所，成为他的家。他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底下神就借着摩西把山上的样式颁布出来啊。我们这次在中国讲山上的样式啊，我好多年没讲了哈啊，在讲的是自己里面都充满了很多的感触跟感动啊。感动是想到神其实在3500年以前已经把今天整个教会建造的蓝图摆得这么清楚。哎呀，很多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都说，原来不知道教会的路在哪里，现在才一听才发现，其实在旧约里面早就有了，什么都有了，优先顺序有了，该怎么建造都有了，神要的到底是什么都清清楚楚的。我感触很多，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差神差太远，这是我们的亏欠。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当摩西在那里把神的百姓召出来，我们觉得这是摩西最伟大的事情。其实摩西最伟大的事情不光是把神的百姓召出来，他真的是在神的家中全然敬重。他把山上的样式带给他们，然后他带领百姓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在这里建造神的家，建造神的居所。以至于当整个会幕照着山上的样式建造出来的时候，出埃及记40章，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充满这个帐幕，连摩西都进不去了，连摩西想进去都进不去，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摩西哈，他完全啊，知道神要什么，知道神在做什么。但是今天新约的圣经，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基督比摩西更尊贵。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他说我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这是摩西在神百姓身上表现出来的。他一方面是使者，他被神打发去把神的百姓救出来；一方面他像一个侍奉神的人，像一个祭司一样，他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应当 consider Jesus。啊，我记得于师母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也讲过他的教授，就是 Dr. Tuck， 那讲到希伯来书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叫做 Consider Jesus， 要来思想耶稣。整个希伯来的作者就是要在这里一直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耶稣，一起来想耶稣。你越认识他，越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哎呀弟兄姊妹，我们那个蒙福的境界哈，我们基督徒所活的境界，那就是远远超过啊所谓的一般的基督徒。我常常很不甘心神的儿女们把这么伟大的救恩活成了一般宗教的层次哈。只是劝人为善，只是给人寄托，哎呀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太基本的祝福而已。基督所给我们的那远远超过这个，我们需要被神提升，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真能够活在他要我们活的境界，真能够活出他给我们荣耀的托付和使命。所以希伯来作者说要 consider Jesus， 要来想他。还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叫做什么，要 fix your thoughts upon Jesus， 要把我们的思想定在耶稣的身上，不光只是想他一下而已，而是要定在他的身上，要更深的想他，更深的 被他这一位所事所做，去想基督的所事基督的所做，要 fix our thoughts。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难固定我们的思想，在一些的事情上，除非是世界上的贪爱哈，你就发现你在亲近主的时候要 fix your thoughts upon Jesus 是很难的事情，要把我们的思想定在耶稣的身上好像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来思想耶稣啊！你真思想他，真被开启认识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啊？这个认识要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哈、只有在基督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儿子治理神家所该带给我们的祝福，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中间，而且所有被他治理过的，我们的价值通通都加增啊！我们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建材，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神的家，是神的儿子所亲自经营建造的。他说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神的家，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我们的胆量从哪里来？在于基督是我们的使者，他带领我们走这条路，他带领我们去面对所有的仇敌。迦南地有七族，有七个很可怕的、种族守在那里，约书亚从来不害怕的哈，他靠着神的恩典，他就把每一个都打下来。今天基督是我们的使者，他是我们的胆量，前面不管有多少的难阻，不管有多少的高山，有多少的亚纳族在我们面前，神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所以约书亚起来打仗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勇敢。那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他带领我们，他是我们的使者，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在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一路上我们常常被暴露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但是感谢神，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带着可夸的盼望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不要怕，我虽然软弱，但是他按着我的本相爱我我虽然败坏，他是按着我的本相接纳了我，我知道在基督的治理底下，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越变越有价值，越走越得胜，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充满了荣耀的盼望。这是希伯来作者要告诉我们，在我服侍主这么多年这个很多时候碰到教会有难处的时候不管是混乱有人批评论断弟兄姊妹有不同心的时候或是有碰到前面很大的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里面常常给我的安慰而且熟悉我的同工都知道，我常常的祷告就是主啊，是你在这里治理你的家，你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这个家，这个家不是我的，这个家也不是 SVCA 的，这个家是神的儿子的。当我们想到这个主权是他是他在这里治理，是他在这里负责，所有的政权都担在他身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烦恼卸给他，我说主，我不过是你无用的仆人，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能说的，我做不来的，主啊，都是你神儿子的事情，你在这里治理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神自己伸手管教一些人有的时候神自己出来化解一些的问题，有很多的时候神出来显大能，比如说我们买会所的事情过五关斩六将，所有当初经过这件事情的人都知道，这些关卡如果不是神介入，不是神儿子替我们开路，没有一条路是我们开得过去的，没有一条路是我们人的手可以解决的，都是神奇妙亲自做，这叫做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他的家所有的政权担在他身上。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我也不知道 SVCA 的未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前面有多少的风暴，但是我们所盼望的就是希望神给我们还有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追求长进。就像刚才智慧提到的树板，神家需要有一些刚强的器皿被神兴起来，而且我们中间是被神制作过的不是几棵树枝不是几个香柏木或是几个皂荚木摆在一起，大家彼此中间都是空隙风一样吹进来，虫一样跑进来鼠辈一样溜进来，而是被制作，被切成高十轴，宽一轴半，然后彼此摆在一起的时候中间没有间隙的 稳稳地踏在蚁卯上，踏在基督救赎的根基上面，一起来抗拒旷野的风暴，一起来阻挡鼠辈的侵害，一起在这里把神家的见证立体地建造起来。不然的话，你只有帐幕，人怎么进去朝见神？你这些见证，不管是橙色饼桌子、金灯台、金香坛啊，你怎么样子摆设？不可能的，一定要竖板把它立体的扛起来，这些东西才会出现的。所以神家的领袖不刚强，教会不会有见证；神家的领袖不同心站起来，这个见证撑不久的。旷野风暴一来就倒了，鼠类可以混进来的，在这里破坏所有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弟兄姊妹，需要各个部门，我们都起来，真正把神家的见证能够建造起来。而这个见证是神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哈利路亚，真是要感谢神，要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不要是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要求，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带着积极的爱，带着属灵的看见，我们一起让神的儿子把整个教会配搭建造成为合他心意的居所。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神的儿子为设立他的就是至高的神也全然尽忠。摩西是仆人，是为这个家尽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家是他的，为着神尽忠，他亲自在这里治理这个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新约真的是很感谢主。的确地上有很多神的仆人是我们所感恩的，我们所喜欢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基督亲自治理我们相比的。他是超越的，他是伟大的，他是他的手来触摸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要感动，我算什么，你居然肯做工在我身上。就连他打我们，我们都应该流眼泪啊！耶稣怎么会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肯来接触我这个大麻风？他怎么可能会爱我爱到今天都不肯丢弃我，还做工在我的身上？要把自己要把教会交在主的手里。这是讲到基督为神的儿子亲自治理他的家。那第二个讲到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只有在他的里面才有真实的安息。所以我从前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在旧约神用一个地理，用一个历史，一个看得见的图画，是人可以明白的一个经历，来表达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个蓝图，跟那个工作的原则，就是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召出来，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说到带到一个生命丰盛满了神祝福的地方。而且生命记里面至少五个地方提到这个美地的形容，有山有水，不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讲到它的丰富，讲到它的荣美。然后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眷顾那地，说到这块地是满了神同在，神亲自看顾的地方。所以这块地从各个旧约，从人能够明白的角度去形容它，讲到它的丰富，全有全足全丰，它有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讲到它丰富，讲到它有铜、有铁、有银，有各式各样的矿物，讲到它的丰富。但是今天从新约的角度，什么叫做迦南美地？迦南美地讲到全有全足全丰的基督，所以进迦南讲到在基督里的境界。所以你从新约里面看三个最好的形容，第一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曾经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所以迦南美地的第一件事情，应许之地，进到应许之地的第一件事情，讲到在基督里面那丰盛的救恩，真的是全部都包括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说都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了。你今天还要什么祝福？神说我已经没有祝福可以给你了，全部给完了，全部在基督耶稣里面给完了，我的仓库里面没有东西了。神是批发商，神不是零售商， 神一次完全而且永远的把他所有的丰富都给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不久前读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上半，他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在基督里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和性情。你看看我讲到这个很少人心花怒放的，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的耳中 都听腻了。希伯来的作者在第四章特别提醒我们啊，他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因为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讨厌你的脾气吗？讨厌自己脾气的请举手。这么多人讨厌，那我刚刚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已经给我们了，大家都还是这样。你根本已经有神的性情、神的温柔、神的温和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相信，我们不去用它，我们不去经历它，明明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神所有的性情、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已经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你们在他里面已经得了这个丰富。可是你发现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努力说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生气，我不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脾气没有办法。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直，我虽然黑但是还是秀美，我至少不装假，我有脾气就发，发完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到底什么叫做迦南地，到底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他不光让我们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丰盛的救恩，他也讲到 在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已经在基督里给了我们，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可以在这个迦南地能够经历，能够 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这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让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这里交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基督，得到基督的性情，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觉得自己没有圣洁，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举手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得举手了。但是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圣经上的经文，类似的经文我可以找出很多的。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大概第27节还是什么，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已经是我们的圣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基督里是太伟大的事情，不光是所有的祝福在，而且在他的里面得到了丰盛的生命、非受造的生命、那个属天的生命、神自己的生命性情。而第三件事情，新约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作者在这里把进迦南跟得安息、进入安息画了一个等号。换句话说，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能够得到最深的满足。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不可能有安息的。就连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把整个迦南地打下来，但是弟兄姊妹，你就读四世纪第一章你就知道，所有各个支派都留下了一块地，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妥协。所以这些的妥协后来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们并没有得着真正的安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如果已经叫他们得安息，就不需要再提别的安息。的确约书亚曾经在外面给他们过安息哈，他们打下了这个迦南地，然后特别是加勒把希伯伦打下来以后，约书亚记十四章告诉我们，从此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他们曾经在外面享受过安息，但是那个安息不是从里面来的，而且那个安息是暂时的，因为百姓们妥协，有许多的未得之地他们没有立刻去得， 有许多你去读四世纪第一章最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只是什么什么支派没有赶出住在哪里哪里的人。弟兄姊妹啊，我不是不相信大家有长进，我这些年看见我周围的同工很多人都长进，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也知道在我们里面常常只是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仇敌，是我们身上的遗憾，到了今天都还在，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还在，赶不出去，没有好好起来赶他，所以那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困扰，成为神家的伤害。所有的单言带来亏损，所有的妥协带来危机。神说，你们如果不照我的话把他们赶出去的话，这些仇敌要在你们中间成为肋下的荆棘，脚下的网罗，眼中的刺。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你能不能想象眼中有刺是什么滋味？连一根毛发进来都不舒服，不要说有一个刺在眼睛。你能够想象肋下放的荆棘是什么滋味？你睡觉也不是，唱诗想拍手都不能拍，你想正常走路都不能走，肋下的荆棘，而脚下的网罗，说到我们根本就陷在他的陷阱里面，没办法往前去。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们已经是重生得救，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但是活在这些搅扰的里面，都是因为不肯听从神的话。所以你去读希伯来书三章四章几次重复一句话，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惹他发怒。一共出现了四次，今日今日今日今日，出现了四次，三次都是同一句话重复，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这句话重复出现了三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安息，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应这个不安息？是埋怨主吗？说主啊，你圣经上的应许到底在哪里？你不是应许我们可以 有平安有安息吗？为什么我没有？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得安息，是因为我们不信从。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我们硬着心，我们惹神发怒，所以神任凭我们倒闭旷野。所以三次提到，你们今日若听从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免得被罪迷惑，惹他发怒。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篇信息虽然不好读，一面他讲得很荣耀，一面他又讲得很严肃，但是他讲严肃是为了把我们从错误里面救出来，而这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向着神，我们不信从，我们硬着心，然后被罪迷惑了。约书亚在这里带领百姓进安息，但是那个安息是有限的，那个安息是外面的，那个安息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基督为神的儿子，他在这里带领我们进入安息，那个安息是真安息，那个安息是持久的安息，那个安息是从里面出来的安息，那个安息可以让我们歇下所有的功，如同神的他的功一样。但是在这里有一句话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他说第十节，他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习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先要注意哈，进入安息不是我们的目的，进入那安息才是。圣经上特别标明了，用一个定冠词说到 that rest， 那一个安息，讲到在基督里。所以每一个人都羡慕有安息的，但是你离开基督你没有安息，这是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你离开基督没有人可以把你带进安息，所以离开基督没有人能够带给我们安息，离开基督你不可能有安息，所以必须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但是在这里我说我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既然安息就是安息，歇了自己的功，哪里又说要竭力呢？有没有矛盾？ 看起来很矛盾，但是其实一点不矛盾。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你不是借着竭力得以进入安息，他是要提醒我们，你需要全力以赴，你需要在乎这件事情，你需要要用你的心，整个心要说我一定要得到安息，你要在乎这件事情。但是进安息的路就是一条路，就是信从，就是这么简单。接受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接受他做我们的安息。好，那这个安息是真安息。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享安息。好，所以怎么得安息呢？你不是努力去得安息，你就是到主这里来，这是第一层的安息，去就近主，去寻找这位安息日的主。主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今天以色列百姓把安息日变成他们最不安息的日子啊，因为有一大堆的规矩啊，进电梯不可以按电钮啊，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开电视，安息日不可以吃热的啊，安息日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开炉子啊，他们把整个安息日让神的百姓非常不安息。也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面，借着接受他啊，我们不再凭挣扎，我相信耶稣所做成的，他所做成的，他要做在我们身上。我接受他所赐的，他是我的安息，我就赞美主。我说，主，你就是我的安息，你就是我的满足，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凭着信心在这里接受他，你不需要在外面去努力把所有的难处除掉了才说我会有安息。以色列百姓就是一直要用人的方法，守这个守那个，守这个守那个，结果他们非常不安息。那一般的基督徒也是借着解决难处解决难处，以为我难处解决了我就有安息，哪里晓得安息不是借着外在环境的摆平，而是借着我们内在跟这位安息日的主，赐安息的主有对的关系，你自然就进入安息。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都需要安息，而且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但是方法呢，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要再硬着心像那不信从的人。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发现了没有，他只是要我们对神的态度是对的。你如果把起初的确实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英文讲得更好，我们就 become the partaker of Christ。 你就等于是这个中文是说就跟基督有份了，英文是说 the partaker of Christ，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翻译它了哈。你是怎么跟基督是合，也不能讲合伙人，太外面了。就是你就是他就是你啊，你就是分享他，他所有一切所事所做都是你的。等你好像是基督的这个这个也不能讲股份哈，就是基督所有一切的，你就是他的怎么讲股东吗？就是 partaker， 就是跟他有份就是的，他所有所事的，他所做的啊，他的荣耀，他的未来，通通跟我们发生关系，通通也都是我们的。你只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人称义不是借着行为，不是借着行律法，乃是因为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乃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主，乃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讲到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把有限的安息带给他们，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把一个完全的安息带给我们。所以当约书亚把神的百姓带进去以后，从外面看暂时有安息，但是到了大卫的日子诗篇九十五篇那里告诉我们，大卫提醒我们，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再硬着心这个免得像当初神的百姓他们因为不信从，他们跌倒了他们倒闭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就用那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大卫在这里提醒，在这里应许我们，另外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日要来。这个安息日不是当初约书亚给的，这个安息是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你如果去读十诫，十诫的第四诫是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十诫，跟摩西到了摩押平原，他再一次重申 生命记再一次重申十诫的时候，这十诫里面唯一的不同就是第四诫关于安息日的记载。在西乃山是讲到要纪念你们从埃及之地被救出来，到了摩押平原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讲到安息日，神就提醒他们，讲到要纪念神在旷野里面，不是神把他们带出来，神要带他们到这个约书亚把他们要带到神将来应许的地方去我们在那边要在那里享受神将来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这是讲安息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约书亚带给的安息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神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要带给我们的安息是约书亚所带给我们的安息所不能相比的他比约书亚更超越。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他给我们不是中间插的第二个警告，他说我们不可以再硬着心不相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一起来读在我的纲要上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请大家注意，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四次讲到 today， 讲到今天，其中的三次是用在比较消极的警告他们，你们今日若听从他的话，就不可以再硬着心惹他发怒三次提醒我们不可以硬着心，不可以硬着心，要趁着今天只要听见神的话，不要再硬心。然后另外一次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三章十三节，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也是跟刚硬有关。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人的心会越来越硬的，人的心是有可能越来越硬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肯信从，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硬，然后惹他发怒，然后倒闭旷野，然后跟神所有应许的祝福无份无关。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原谅我说也可能是我们在座很多人的经历，也是我自己在主人面前不信从的时候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也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还好，你今天不听从心就更硬一点，等到到了明天又变成新的今天，再不信从心又更硬一点到最后这个心硬到在神的面前惹神发怒，我们就倒闭旷野。我不是说你会失去你的救恩的地位不会的，而是你就失去了在主观上在生命里面真正的承受享受在基督里该有的生活和祝福。同样的，希伯来的作者劝我们在积极上总要趁着还有今天， Why it is called today， 当这个日子被称为是今天的时候还在，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目的也是一样，免得我们的心被罪迷惑就变得刚硬了。所以我们要天天相劝。那今天下午是我们仆人门训门徒训练，一个月才一次彼此相劝，太少了我们每个礼拜天也彼此相劝，礼拜五也彼此相劝我们聚在一起就要彼此相劝，彼此激励，彼此勉励一起把可夸的胆量盼望坚持到底，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不仅仅让我们成为神的家，享受神家的实际，享受神家所有的丰富，享受神儿子建造他的家带给我们的尊贵，带给我们的价值，而且我们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有份，有份于这个伟大的祝福。所以困难是一定有的，但是要把起初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次在中国的时候，我哥哥有空从香港飞过来两天也跟我们这个博训的师生有一些的劝勉。他中间提到他曾经在中国某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有教会的领袖来跟他讲，他说我们那里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 我二哥当时就回答他一句，你们有一本圣经，两个膝盖，啥都有，怎么能说你啥都没有？我也很高兴我哥哥那么 firm 地回答他们。不是我们没有恩典，不是我们不愿意提供资助，而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整本圣经在我们手中，两个膝盖一跪，你就遇见神，站在信心里面到神的面前，什么都有，怎么能够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啊，今天你说你没有安息，不要再去埋怨主，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凡到我面前来的就必得享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他底下接着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这样你们必得享安息。好，那是一个更深的安息，那是一个降服在主的面前，与主同行，与主同负轭，同走十架道路带来的安息。希望我们一起加油，我们唱首诗歌，我们唱122首，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三节。
哦，祝你必美美的在你嘴里充满恩惠言语，你的慈爱如同高山巍的宝贵原神，诸天一切赐予我尽头抱在你望镜下，焕然畅饮喜安乐河的水，因你肥甘，我得饱足安详，我心永驻，每次传你作为，你等饱足，我身永远饱足，那你是为今世赞美声音，喜乐的有高你伸手，你手指掌诸天真知天命，你竟成为永远救恩源头，祝福是以这辈子我生命，昔日仇敌今日都来求恩，
站起来唱第一节。
哦，祝你比世人更为美丽，在你嘴里充满恩惠言语，你的慈爱如同高山巍的宝贵原神，祝天一切赐予我尽头在你翅膀印下，焕然畅饮喜安乐河的水，因你肥甘，我得饱足安详，我心永驻，每次传你作为。
主啊，是的，你比世人都更美丽，你比摩西更为尊贵，你比约书亚更有能力。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有幸活在新约的时代，能够享受你那最全备的救恩，而且今天你亲自住在我们的心中，你成为我们的喜乐，你成为我们的安息，基督成为我们最深的满足。你真的是比约书亚更伟大。主啊，你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安息里面，你比摩西更尊贵，你在这里亲自治理这个家。主啊，我们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你让我们不是来到神的家中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主啊，让我们经营你在我们身上，我们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经营和建造。主啊，把我们建造成为合你心意的居所，让教会真是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被罪迷惑，我们的心又刚硬了。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给你，我们特别为着最近刚决志得救的，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你也给我们爱心，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能够继续把他们带回到你的家中，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走在正路上，与我们一同有份于这伟大的救恩。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